俄罗斯关闭最知名人权团体布林肯批侮辱人权，国土安全部掩盖近600,000黑民，共和党要求解释。拜登恐面临二战以来最严峻考验，两大危机显现。立场新闻念书被关，600影片没备份，蔡英文挺港。川普背书阿拉斯加州州长连任，但有一前提，纽约时代广场创意活动2021坏事全部消掉。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30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莫斯科最高法院下令关闭国内最知名人权团体纪念的分支机构纪念人权中心，而这个举动引发国际哗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声明谴责，并形容俄国的举动是对人权的侮辱。12月28号，俄罗斯下令关闭反对国内人权侵犯行为的纪念人权中心，检察官指控这个组织违反外国代理人规定，称为该组织涉嫌为极端主义辩护。同一时间，俄罗斯最高法院法官纳沙罗娃亦因同样理由下令关闭纪念的核心架构纪念国际，而纪念国际组织记录了很多斯大林时代的整肃大清洗，并负责整理维护这个组织在俄罗斯的庞大档案。人权团体纪念在俄罗斯存在时间最长，外界认为这个团体记录了前苏联在斯大林时代的整肃，亦是俄罗斯后苏联时代的民主化象征。俄国关闭纪念国际的举动曝光后，引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及欧盟外交企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的批评。近期俄罗斯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间的紧张局势已因乌克兰冲突而加剧。法新社报道，布林肯发表声明谴责俄罗斯强行关闭纪念国际，他是俄罗斯最古老和最受尊敬的学术和人权组织之一，迫害纪念国际与纪念人权中心是对崇高使命及各地人权事业的一种侮辱。30年来，这个组织的研究人员孜孜不倦地恢复数百万苏联镇压受害者的姓名和故事，促进历史正义。布林肯还提到，一年来俄国独立公民社会、媒体、民主活动家的空间不断快速萎缩。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瑞尔通过推特表示，欧盟对俄罗斯最高法院清算纪念国际的决定表示强烈遗憾。该组织在保护政治压迫和侵犯人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扼杀自由最终会削弱从事这种活动的人。两位美国参议员致信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要求解释一份被隐瞒的内部报告。这个报告显示，2020年有近600,000本应回家的外国游客预期滞留在美国。根据参议员乔什霍利和参议员詹姆斯·兰克福德12月28号发布的信件显示，国土安全部负责人马约卡斯隐瞒了2020年外国游客预期滞留的情况，目的是帮助民主党人通过重建更好法案中的大赦条例。信中说，参议员获得2020年预期滞留的报告中估计，仅在2020财政年度就有近600,000人涉嫌在国内签证超过期限还滞留美国，其中可能包括较少的蓝领工人，比如 HEB 农场工人，但预期滞留的人数可能还包括很多多年签证在2020年到期的外国白领工人，而这部分人包括很多在美国的外国毕业生。这个让一些本来是美国毕业生的工作被这些滞留的外国人所占据。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目前有超过650万非法移民将获得大赦。虽然重建更好法案中的大赦已被参议员阻止，但民主党可能会在1月份再次尝试。 而其中包括对美国移民法的两项修改，这个将对美国毕业生和美国家庭产生非常大影响。修改之一将允许财富杂志的50位高管以绿卡为优利，招募更多低工资的外国毕业生。这一修改将使更多美国毕业生被拒之门外。第二个变化是将允许获得批准的连锁移民申请人购买绿卡，而这种绿卡购买程序可能仅在未来三年就带入300万人。据报道，总的来讲，马约卡斯正试图从其他国家招来移民，供美国选举和经济使用。从2021年2月到10月，他可能已经允许50万非法移民偷渡，允许大约60万移民穿越南部边境。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2月29号指出，拜登执政第一年内不但在国内遭遇重大挫折，连国际情势亦面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峻的考验。美国近期大流行病升温，这个情况亦戳破了拜登政府指责川普防疫政策失败的言论。另外，拜登最重视的重建美好未来法案亦未能在年底通关，支持率已下降至 40% 左右。 CNN 表示，一般美国总统在国内情势不理想时，经常将重点转向国际议题，希望能借此挽回声势，但美国却正面临二战以来最严峻的考验，其中有两件事可能在短时间内爆发国家安全危机，一件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潜在军事入侵，另外一件是伊朗可能即将完成核子武器研发。拜登的外交政策将在2022年接受首次主要考验，因为拜登正对俄罗斯发动外交攻势，想讲服普京撤走在乌克兰边境的大军。白宫亦表示不会对乌克兰置之不顾。 CNN 认为，如果拜登接受普京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提出的条件，这样反而会破坏西方信誉，鼓励俄罗斯采取更激进的举动。而据俄罗斯电视台28号亦报道，俄罗斯明确提出要求北大西洋公约停止东扩后，遭到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质疑，指不相信美国和北约会同意俄罗斯提出的要求，并表示如果同意这些要求，会铸成美国和北约自欧盟成立以来历史上最大的耻辱。另一方面，伊朗核协议虽然已经恢复谈判，但进展上不明朗，并且美国和以色列都十分担心伊朗即将取得核武。若果外交手段失败，拜登将面临是否对伊朗相关设施发动军事打击的选择，而这样可能再次点燃中东战火。 CNN 还指出，虽然俄罗斯和伊朗问题已相当严重，但是美国如果在这些方面上花费太多军事和外交资源，将更难对付野心勃勃的中共，因为中共已被认为是美国的最主要对手。香港政府在当地12月29号派警察突击了亲民主派网媒立场新闻的办公室，并抓捕多名现任和前任高层人员，引发国际社会强烈谴责。在当地晚上11点，立场新闻脸书关闭。知情人士指出，脸书还有约600段影片来不及备份。针对香港网媒立场新闻高层歌手何韵诗等人被拘捕，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指出，中共当局再次撕毁一国两制的承诺。港警拘捕立场新闻多名高层、前高层人员，另外有多人被带走协助调查。立场新闻办公室多台电脑、部分文件亦被带走。立场新闻随后在脸书发表声明，停止运作。而网站及所有社交媒体立即停止更新，将在日内移除。直至当地深夜11点，立场新闻这则声明贴文有超过7000则留言，有10000次分享，有5.8万人点击表情符号，其中难过表情3.6万，加油1.4万。而立场新闻脸书亦在晚间11点准时被关闭。 根据知情的网友说，还有约600段 Live 影片来不及备份。消息在立场新闻念书将被关闭前一小时左右被转贴到香港论坛后，大量网友自发协助帮忙在 YouTube 等平台备份影片，以待日后重新整理作为记录。美国国会参议员李克斯科特今日发推话，香港另一家独立新闻媒体倒闭了，中共就是这样对待那些热爱自由的人。他在摧毁民主的同时压制异议人士，迫使人们生活在恐惧中。斯科特写道，热爱自由的国家必须谴责这种粗暴的威权主义。台湾总统蔡英文今日在脸书发文说，我们好遗憾再次看到中共当局再次撕毁一国两制的承诺，再次打压钳制香港的言论自由。蔡英文表示，民主自由是普世价值，是人民的基本权利。蔡英文说，勇敢追求民主自由的过程不是犯罪，更不应该遭受不正当的对待。他表示，台湾会继续坚定地撑香港，撑港人，亦盼今日遭拘捕的人士能尽早平安获释。中期选举将在2022年11月8号举行，川普近日动作频频，先向民主党籍纽约州检察总长詹诺夏提告，接连表态力挺党内数名州长参选人。他在28号再宣布将背书现任共和党籍阿拉斯加州州长邓利维角逐连任。根据霍士新闻台报道，川普12月28号宣布将力挺现任阿拉斯加州州长邓利维竞选连任，但是川普为他背书的唯一要求是邓利维不能够支持曾要求弹劾川普的同州参议员穆考斯基。川普补充说，如果州长邓利维利用他的特权替参议员穆考斯基背书，这样他对邓利维的支持将不再具有更强的力量或效果。川普表示，穆考斯基对阿拉斯加州的未来发展相当不利，穆考斯基可能会让州内失去一个全球最重要的贪专地点。穆考斯基是现任阿拉斯加州参议员，他是支持弹劾川普的7名共和党参议员之一，而他亦是7个人中唯一在2022年投入其中选举角逐连任的共和党政治人物。美国纽约市时代广场官方12月28号举办第15届慢走不送日 Good Riddance Day， 让民众将想要摆脱的事情写在纸上，并投入火桶中销毁。综合外媒报道，美国纽约时代广场举行的第15届慢走不送日，邀请路过市民、游客将2021年他们最想摆脱的坏事写在纸上，并投入火桶中销毁，象征将烦恼抛诸脑后，迎接新的一年。今年大流行病再度蝉联了全民公敌的宝座，很多民众纷纷写下大流行期间痛恨的事情，希望能够在新的一年能够真的告别这些烦心的事情。受访民众亦纷纷向媒体表示，我希望可以不要再隔离，一切可以恢复正常，同朋友见面，外出社交。有人表示，我想要帮我的朋友同家人摆脱他们所受的苦。还有些话，我想要丢掉这个口罩，现在是时候让我们同疫情告别了。今日的新闻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